就进入我们最后的两堂了，都是同一个题目啊，与神同行啊。其实在这个旧约啊，弥迦书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第六章第八节里面就讲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叫你什么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不对？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呢？好，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开始读圣读经文啊。特别感谢赞美神，能够在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有这个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愿意透过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晓得你的带领，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与主你同行，来一起靠着你的带领，我们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就恭敬的把底下时间交上，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念念箴言书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箴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念啊。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年数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人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第六节里面就讲了，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是说这讲得很清楚的，当我们来寻求他的时候，当我们来认定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他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啊。我们前面的路有很多时候啊，面对一些不同的选择，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啊？特别我们当中啊，有一些大学生啊，因为我发现呢，人生呢，在很多时候啊，有些选择呢，小的时候父母都已经替你做了，你都没有机会做选择，父母就替你做了啊。我今天有跟一些的姐妹，有些做父母的啊，就谈到这个教养儿童的问题。那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啊，有些时候呢，要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要了解，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女呢是神的赏赐，儿女呢不是我们的，儿女是属于神的，而且呢，儿女呢在你手上的时间呢，我告诉你，时间其实不是很长的。我是18岁离开家，我的小孩也是18岁离开家。儿女跟父母同住的时间呢，差不多就18岁。你想想看，是不是也就差不多18年啊？20年，可能你就离开家了，上大学离开家了。离开家以后呢，其实就再不会跟你一起共同生活的了。他顶多放假的时候回来一两个月啊。然后到他工作了，到他结婚了，可能就更离你更远了啊。所以呢，就说在这18年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教导他啊？我们的目的，神教把儿女教给我们的目的，其实我们就带领他，给他打好一个基础，到他18岁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人，能够他自己能够晓得怎么去判断是非，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怎么样去做他人生的决定啊？因为再过后呢，你就左右不了他的，你再左右他的话，只会让他更加的反叛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发现呢，当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呢，很多时候呢，一进入工作呢，有时候选择也不是太多的吧啊，就一直有些，昨天晚上还有人说，他一辈子就只有一个老板，是啊，没换个工作，没换个老板，一生人就一个老板啊。其实就 我不晓得有些人要是整天跳槽的话呢，这也是有问题的啊。啊，但是呢，就说工作以后呢，其实真的要转换，也不是转换太多的。但是呢，确实我们在大学，不是二十岁上下那段时间呢，就是人生里面要做很多的决定的，而且这些决定呢，影响我们一辈子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呢，我做这个学生工作，我就觉得这是神把年轻人最宝贵那段时间呢，交在我们的手里面。啊，上大学这四年里面，他们选什么专业，决定他以后的职业。他在大学里面认识的异性朋友，差不多就是他以后的终身的伴侣。那这他在那个四年里面呢，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能够带领他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学习怎么去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个是影响他一辈子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里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就讲了，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决定，怎么去衡量一个事情该做不该做。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看不见明天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决定，有些时候明天我们要承担这个后果的，对不对？啊，有些时候特别我在这个牧会的时候啊，我发现来读书的那些大学生呢，都是一股一股的潮流的啊，七十年代来的男的，那时候女生很少的，大部分都是男生，香港来的也好，台湾来的也好，男生来了，他读的什么？读的是工程啊，很多还是读土木工程的，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然后呢，后来工程就不吃香了啊。然后呢，再看来读的都是读 commerce 啊，读这个商科的。后来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来读的全都是读 computer 的啊。我告诉你。我就跟那些学生讲，我说不要人家在读什么你就读什么，为什么呢？现在这个行业很红很火，你都一窝蜂去读，读出来了大家都出来，然后就再不红了，再不火了。我说你要寻求神的带领，到底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的能力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选择。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晓得神的带领，神的旨意。那在这个罗马书啊，就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姐妹也把这个罗马书，其实底下有一个小句你都看见了，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念念啊。罗马书啊，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两节一起来念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和如此祭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献上给神，当作活祭献上给神。怎么样来献上给神呢？这里就说到了，你就是要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啊。不一定都是要去读神学，不一定都是要去当传道人、当牧师的，因为有些地方有些人是不适合当牧师的，有些人真的是不适合当传道人的，也有些地方当牧师、当传道人去不了的。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就有一个同学，他夫妻俩都在医院里面工作的，那他有这个呼召，然后呢就来读神学。但是他读神学的时候呢特别艰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放下他医院里面的工作。他就说了，他为什么不放下他医院里面工作？因为他心里面，他说神给他有一个托付，在他信主以前， 啊，他那个时候呢，在国内就是啊，参加了这个就是说一个什么到他到了沙特阿拉伯去工作，到沙特阿拉伯呢是到医院里面去工作啊，他在医院，他俩夫妻呢在医院里面呢啊，他们照顾的都是那些。沙特阿拉伯也特别多王子啊、王妃啊、公主啊，是不是？每个来的这个王子，他就在那里就是病人都是这些人。那后来信主了，神就给一个托付给他们，他那个托付就是要向这些穆斯林的人要传福音，要去到这些回教国家里面去传福音。他说，要是到回教国家里面传福音的话，他不能够以一个牧师的身份。不能够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进入这些国家的，他必须要保留他们在医院里面那个专业的身份。所以呢，当他在读神学的时候呢，他说他不能够放下在医院里的工作，他一定要保持这个工作，以致他读完神学了，他可以以这个医务人员的身份进入这些的国家，进入这些回教国家，能够继续的在当中能够。本来已经认识一些人的了，就在他们当中呢，能够透过他们在当中的医疗的服务，能够把福音带到他所接触的人当中。那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牧师的，神也不需要每个人当牧师，但是呢，神却要每个人来服侍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晓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以弗所书里面有讲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啊，什么意思呢？他说要做一个智慧人的话，就是你做事情呢，你应该要谨慎行事，就是你应该有计划、有安排，晓得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结了，爱惜光阴这个在英文另外一个翻译呢，它就是要把握着每一个机会。那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一些的经历，就是说有些事情过去以后，然后我们就看见，哎呀，当时为什么就没抓住那个机会，就让这个机会就溜过去了啊，把握不住那些机会。那怎么样才能够把握这些机会呢？这里就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这个糊涂人这个字呢，其实它原文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的，另外那个含义是什么？因为糊涂人呢，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要以自我做中心，我们要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旨意是什么，按照主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握住每一个我们应该要把握住的机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对于神的带领，对于神的旨意，你是属于哪一类人？有一种人呢，我称之为先知先觉。什么叫先知先觉呢？就是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发生以前，你就知道神要做这个事情。就好像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呢，当时候呢，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但是他还没有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呢，他就先让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开始就为这两个城的人来祷告了，对不对？他说：“神啊，倘若这城里面有50亿人，难道你要灭他吗？”所以说有50个我就不灭了，那缺了5个又怎么样？只有45个啊！所以说45个也不灭。那但是呢，最起码亚伯拉罕就知道了神要做这个事情了。那是神还没做呢，但他知道神要做这个事情，他自己就晓得怎么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对不对？那既然有先知先觉的话，当然就有什么？后知后觉，你们都是先知先觉了，对，我还没放这里你就晓得了。当然就有后知后觉。什么叫后知后觉呢？后知后觉就当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回过头来再一看，哎呀，原来神在过去那段时间里面，他其实一直有带领的，一直有保守的啊。回过头再看的时候，就看见神的保守， 神的带领了。就好像说我还没信主以前，我就讲了，我七三年我就移民来到加拿大，然后呢七五年信主，我就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虽然没信主我不晓得，但是我其实看见了神在我没信主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他的带领在当中了，对不对？那我这个就那段时间我就叫后知后觉了，发生以后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再回过头再看，我其实发现呢，就是在没信主的时候，其实神在我的人生当中他都有他的带领，都有他的安排的，只不过我不晓得啊。那既然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当然还有什么还有不知不觉，你们都是先知先觉我不需要讲了，你们都晓得了那其实讲到后知后觉，这个诗篇106篇第12节呢，那段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又把这个诗人就把他们出埃及那个过程在诗篇105篇106篇里面呢又再重复一次。他在重复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当他们来到红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埋怨，心里面就着急，即使神把红海分开了，他们过了，然后呢就怎么样唱歌跳舞来赞美神，来歌颂神。他们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们才晓得哦，神是有拯救的，神是有保守的，神是有带领的。事情发生以后了，才回过头来感谢主。那不知不觉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事情发生了自己都不晓得，旁边的人都看见了，但自己猛然不知啊。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特别你有两三个小孩的话，可能你会晓得这个现象的。其中有个小孩已经在做什么坏事了，哥哥弟弟都看见了，都晓得了，都看见父母这忽然一下不说话了，他还是一点猛然不知，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也真的是不知不觉，旁边的人都看见神在做工了，在他身上在做一个工作，他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有没有见过这个现象？有人见过这个现象吗？对不对？那我就问大家了，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类人？或是说你觉得你大多数时间是属于哪一类人？有多少人觉得我大多数时间进主以后，大多数时间我是属于先知先觉的，就是当我做这个事情以前，我就知道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我就晓得是被带领。人一个都太谦卑了吧。有多少人觉得我是属于后知后觉的那样的人啊？还有几个人有不少举手啊。有多少人说认为我是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啊？还有人举手啊。不过呢，举手能举手的人最起码晓得我可能在很多事上对神的带领，对神旨意不是太了解，那你最起码还有一个愿意去学习，愿意去追求的心啊。那刚才不举手这些人是属于哪一类的啊？还有第四类啊，告诉我，我把它列上去。那其实呢，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里面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到处游行的时候，他就对雅典人，他说我看见你们是素来敬畏鬼神的人啊，不但什么都有神，火有火神，水有水神，打仗有打仗的神，爱情有爱情的神，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满天神佛，甚至呢有一座坛是献给不认识的神，未知之神，他怕拜漏了一个，还有一个未知之神。然后神保罗就对他们说了，其实呢那些都不是神，唯有这个你们不认识那位神才是真正的神。我告诉你他是哪一位，他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啊。然后呢在那段圣经里面呢就讲了，其实我们的生命 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的，我们的年纪将近，他都在掌管着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他第一个计划就是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耶稣基督，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能够跟他发生关系。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乃愿万人都悔改的，对不对？是第一个愿意。然后呢，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他愿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其实他在我们身上，每个人的身上，在这个诗篇139篇里面就讲了，他向我们的意念是何等宝贵，我要数数的话，提数何等的众多啊。其实神在每个人身上他有很好的计划在当中的，只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甚至有些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来跟从。但不管怎么样，知道自己不知道总比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要好，有点拗口啊。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真的很难明白？有多少人觉得神的旨意是很难明白的？就一个人举手啊，大家都觉得神的旨意挺好，挺好理解的，是吧？
这句话不是难理解
啊，
不是所有的地方有，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
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那在这里呢，以赛亚书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念啊。那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且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起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或是说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那其实在这段话讲的什么呢？我们要是单是看前面的两句话的时候，就感觉到神的旨意实在太难明白了，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怎么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远远超过我们的道路，远超我们的意念。那要是单是看这句话的话，就觉得那神的意念这样高，神的道路这样高，我怎么想的，我怎么能知道？但是呢，接下来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接下来的话就说了，雨雪怎么样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他就讲了，好像云在天上离我们很远，我们够不着摸不到，但是呢它会透过下雨降雪，对不对，就来到地上了。它同样我的话也要如此来到你们当中，来成就我要成就的事情。就是说神的道路呢，神的旨意呢，它会透过他的话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去选择，应该怎么去走。今天下午呢，我稍微跟有些弟兄姐妹，我那组的，我就讲到了，啊，我当初为什么去读神学？我第一个晚上我也稍微也提了一下，其实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背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刚信主，我是75年10月份信主的。我信主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洋人教会信主。我头一年我都在洋人教会里面，啊，在洋人教会里面的话呢，他们可能也有教导，要读圣经，要祷告，要灵修，他们可能有教导，但是我不知道，啊，因为始终来讲是有一个言语的一个阻隔在里面。啊，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来了加拿大，已经有2年多了。啊，已经在学校里面多少英语也能够应付了，但是呢可能圣经里面的话可能还没不能够完全听懂。我是一直等到一年后， 到76年9月份的时候呢，我才开始从这个洋人教会转到这个中国人教会。哦，我们那里哈利法克也有个华人教会，啊，那时候呢就有一个有些弟兄姐妹就邀请我，我说你过来我们这边吧，你到洋人教会你也听到也听不懂，然后什么你就到我们这里来，你最起码能听得懂，啊，我就转到我们中国人教会了。转到中国人教会以后呢，教会里面就说你信主了，你要读圣经，要灵修，要追求认识神。啊，我跟你们说过，我是个好学生，我是个乖孩子，所以呢，教会说你要读圣经，要灵修，我就做了。我在1976年九月份啊，进到华人教会以后，开始读圣经，每天读圣经。到我77年9月进神学院，那就是一年的时间，我就把圣经新约读了5遍，旧约读了2遍，啊，在一年以内，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弟兄教会就说了，你刚信主呢，要读圣经，从哪开始？从新约开始，对吧？所以我就从新约开始，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那当然里面有些读不懂的，没关系，先读一遍。读一遍没读懂，我再读一遍，那读了2遍，读了2遍以后呢，我就开始从旧约开始读了，又把整本圣经读了2遍，啊，让中间呢，我说新约读了5遍嘛，新约多了一遍，怎么读出来呢？就是有一次我在学校啊，因为我是读生化的，读生化呢，我们经常呢要做实验，而且做实验呢，我们那些实验不是说3个小时6个小时就做完了，我们有些实验做的是3天5天才能够做完的，我们要培植那些细菌，培植细菌以后又要从这个细菌里面提炼什么东西，要分析一些什么，有些时候每隔2个小时或者每隔3个小时要取一次样品，而且一做要做3天，要做4天，那3、4天里面呢基本上你就不能睡觉啊，你顶多就是说这3个小时中间呢取了一次样品以后，你顶多眯一会，然后呢闹钟调好到点了，赶快要醒过来，赶快要取第二次样品，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实验要从头再做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精力旺盛啊，那个年轻那个时候我就真的24小时就不睡觉了，不睡觉干什么？那时候也没手机，也不能上网，也没有游戏，什么都没有，就看书。生化学的书看完了，看什么书？就看圣经了。所以我就很，你们这个时代没我那个时代幸福了，你们太多其他的诱惑了，但是刷微信就可以一刷一个上午就没了。我那个时候就有时间就读圣经，哦，然后呢有一个下午我就忽然想了，哎，新约大部分都是书信，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那书信的话人家写信给你，你不会今天看一章，明天看第二章，第三天看第三章。我妈当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妈每个月寄一封信来，她的信呢最起码7页纸，有些是10页纸的，每个月就有这个信。收到信以后你会怎么样？今天看妈妈一书第一章，妈妈一书第二章，不会这样看的，都是怎么样一口气就把它看完的，对不对？那东西一口气看完了，看找个时间看完了，可能有些事情有些东西呢看完以后再回去再重看，哎，有些特别重要的你回去重复再看那段，但是你总是一口气会把它看完的，对不对？啊，可能你没有这个经验了，现在都是微信两句话。我们那个时代写信的时代，一口气把一封信看完。我说这都是新约大部分的书信，既然是书信的话，我就要一口气把罗马书看完，一口气把哥林多前书给看完，我就坐下来一个下午，其实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啊，一章书顶多就5分钟看完了，罗马书16章， 顶多多少时间，一个多小时就看完了，对不对？我就几个下午，我就把新约又看完一遍。当我在看圣经的过程里面呢，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家也念过了，怎么说呢？再回去看看。好，我想这个可能。那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读了这段话以后，就说侍奉神就是什么？理所当然的。那不侍奉神呢，就不合理了，对不对？那我说我这个人是比较很直接的，既然是理所当然，我就应该要侍奉神了。圣经这样说了，我就应该做。但是我当时教会是没有牧师的，所以我开始以为侍奉神就好像我们教会那些带领的弟兄，一边有个专业，另外一边呢也在教会里面尽我的能力去侍奉啊。但是我后来我就觉得他们的侍奉好像不够，就我有问题问他们，他回答不了，所以我才动了这个要读神学这个意念啊，这个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呢，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说当我在读了神的话语以后，我就晓得我应该要侍奉神，不但要侍奉神，我要尽我的能力，尽我的最好来侍奉神啊。有一个机会让我去读神学了，我就去读了啊。读了以后，其实呢，你看我的简历的时候，我是七年读神学，我79年就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就开始宣教了。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读神学呢，读这个 MD 就是说这个道学硕士呢，是需要3年时间的。我2年就去了南美，就表示什么？我没读完神学我就去南美的了啊？怎么会？我就说了，从我开始读神学以后呢，我人生的重要的方向、重要的决定呢，我都能够很清楚，这是神的带领。怎么晓得呢？就是说77年去读神学了，在78年九月，就读了神学一年以后，78年九月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每一年就是说新学年开始呢，都有很多新的学生来，对不对？有新的学生来的话呢，我们总会在9月底啊、10月初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的布道啊、培灵的聚会。那么在78年9月底的时候呢，教会就从美国邀请了一个讲员，邀请了一个牧师上来做我们的这个培灵布道的这个讲员。那么我们教会呢，当时候呢是双语的，什么双语呢？是广东话跟普通话呢要翻译的，要么讲员讲普通话要翻广东话，要么讲员讲广东话要翻普通话。可能你不晓得，有些人知道，有大部分人不晓得，我广东话一样跟我的普通话是一模一样，没有，就是说我讲广东话是完全不带任何国语口音的，是标准纯正的广东话啊。为什么呢？师母呢，当然他是香港人啊，要跟他交朋友的肯定要会讲广东话，但这个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呢，其实我的祖籍是广东，我是生在兰州，但是我父亲是广东人，姓司徒的是广东人，但是我父亲因为在部队里面，所以呢他就是说他分配在这个兰州军区里面去了，但是我父亲是广东人。我的妈妈是保定的， 我的奶妈，我小的时候有奶妈的，我这个也小啊，也小的那个家庭背景啦，我就有些人知道我家庭背景，但是我就不多说了。我的奶妈也是个广东人，所以我从小我就会讲普通话跟广东话，因为我爸讲广东话，我的奶妈我是跟着奶妈的，奶妈也是讲广东话，但是我妈是讲普通话的，这个大环境也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我从小就会讲广东话、普通话。我信主以后，我一加入这个华人教会，刚加入华人教会，教会的那个负责的弟兄就晓得我会讲广东话、讲普通话，他让我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服侍。第一个服侍什么呢？就在教会里面当翻译。啊，我当他叫我当翻译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说不可能。第一，我跟你们讲过了，我是比较内向的人，平常也不怎么讲话的。第二，我那时候信主才一年，而且在阳春教会信主，我圣经也没读过，也不熟悉。那个特别那个负责弟兄呢，他讲到呢，他经常翻圣经，不像现在有 PowerPoint 啊。就都打上去了，没有的。他翻圣经这一段，又翻那一段，我就知道创世纪在第一，在前面，起诉在后面，中间有什么我都不晓得。他翻了，我怎么翻？我在底下听到吗？他翻圣经，我翻不着就不翻了，对不对？但是我要在上面的话，他翻了圣经，我翻不到，我就卡在那了。我就出洋相了，我肯定不干这个事情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刚进组吧，怎么可能就站在讲台上来？要侍奉嘛，肯定是从这个最低微的打扫卫生开始，然后打扫好了，可能当副事做好了，可能慢慢让你当个什么参加师班，慢慢让你当主席怎么样的。一步一步要升上来的，我当时以为是这样，不晓得你侍奉的是按照你的恩赐的，我的恩赐就是语言的恩赐。所以当时那个弟兄，姓刘的刘医生啊，刘医生刘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哎，苏里，你要不要在教会里面当？”替刘医生当翻译啊，你也会广东话又会普通话。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是不行啊，我平常也不说话的，你去找别的人吧，我就推掉了。我推当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说我还没有正式的就读圣经，没怎么开始读圣经，但是我本人是喜欢看书的人，所以我这时候呢，从教会里面借了一本书，那本书呢，那本书是叫什么《港九研经什么什么培灵大会》的一本的这个讲道集，我借回来，那个讲道集呢，有点好像荒漠甘泉一样，前面一段经文，后面就是他的讲道。我正在看那本书，他打电话来，我就把它推掉了。推掉了以后呢，我接下来就往下再看。往下再看呢，就翻了新的一页，翻了第一页呢，就是一段经文，跟着就是他的那个讲道。那段经文讲是就是哪一句话呢？就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呼召摩西，叫摩西去见法老，然后呢，摩西就对神说了：“我是谁？法老怎么会见我？”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神就给他显了几个神迹，显了几个神迹以后呢，到最后他都没有借口了，他最后就说了一句话第四章第十节，就是我数日是拙口笨舌的人你找别的人去吧就说你今天跟我说话了，我还是拙口笨舌的，我根本不说话的人，你怎么去找我呢？你找别的人去吧。我读了这段话，我觉得我刚才跟那个刘太说，我平常也不说话的，你找别的人去吧。我虽然不是 exactly 的那句话，但是意思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跟着看着那些讲道了， 那天讲到就是说，神叫你去，你就别退单退四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呢，第一个侍奉就是当翻译，站在讲台上当翻译。那当翻译呢，当了翻译以后，我就发现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逼着我要赶快把圣经读一遍，要不然的话，他翻来翻去，我都不晓得在哪出来的，我怎么跟得上，对不对？所以我信主第一年，一年以内读了五遍呢，是背后有一些压力在背后的，除了我有时间，背后也有一点压力。啊，第二呢，当翻译呢，又有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你想我信主了，就是说我七五年信主，我76年9月10月，大概10月左右吧，76年10月我就开始站讲台的了。就是我自己信主没多久就站讲了，虽然我不是传道人，但是我当翻译我就站在讲台上，所以我从76年站讲台站到现在，你想我站了多少年的讲台？站了40几年，42年的讲台，我就能看见底下的人，听到的人，有些人人在心不在，有些人干脆就打瞌睡，啊，有些人心不在焉，什么都，有些人就全神贯注。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呢，我当翻译的人呢，就必须要什么，全神贯注。他讲道的时候，我每一句话我都要留心听进去，不但听进去了，而且我还要再重复出来，在我大脑里面转一个转，啊，广东话的要变成国语，国语的要变成广东话，把它又再翻译出来。那这对我来讲的话，你们听到最留心的人可能听了90%，我是肯定是听100%的，你明白吗？那结果呢，就是说在那个段时间里面，我自己就是说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就成长的特别快，因为每一次崇拜我是第一个听到听见的，我听到听得最清楚的那个人。但是1978年那年呢，请了那个美国牧师。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到了神学院了，但是因为请了一个美国的牧师来讲道，所以呢，大聚会大场合肯定要找金牌翻译来当做这个事情，又把我从神学院召回到教会来，你一定要回来啊。当翻译，好。那么那次讲到呢，那个牧师讲到，我就全程就替他当翻译。那当然，他讲的每句话我都在听着，我都翻译。那他就在讲道的过程里面啊，1978年9月底的时候，他讲道的过程里面，随口的一个例子，还不是主要的信息，是随口的一个例子啊。他就讲到他在到了南美啊，到了一个地方，他一上岸就看见一个中国店啊，他中国人。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全世界都是中国人啊！但是呢，这个福音的需要很大，他就想到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年轻人到那里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他讲这个话，我就替他翻译的。我在翻译过程里面呢，我当时我一边替他翻译，我心里面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这个感动是什么呢？他讲的那个人就是我，那个年轻人就是我。但是呢，那次聚会呢，聚会完了，他就回美国了，我又要回这个神学院，就没有机会去跟进，没有机会去 follow up， 就没有就问他，哎，你刚才讲的南美什么地方，需要年轻人什么样的年轻人，根本没机会去问他。而且那个时候呢，打电话啊，1978年打长途电话。就算打美国吧，也要9块钱一分钟，不可能打电话的。所以我就说，既然神不给我这个机会去问他，继续的咨询到底是这个季节的话，我想可能刚才并不是圣灵感动，只不过是我头脑发热，我就把它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呢，结果呢，到了11月。那11月11号，我们是 Remembrance Day， 对不对？啊，刚好那一年的 Remembrance Day 呢， 加上几个，就是说，哎，我去看了，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五天。神学院里面只有一门课，我要是翘一门课，我就有五天假期了，我就决定翘一门课。啊，陈先生也不翘课了啊，我就翘了一门课，我就回他的话。啊，当然，不翘一门课还有其他原因了啊。然后呢，回到哈德曼的时候呢，礼拜三晚上，我们教会有祷告查经祷告会，啊，就在那个刘医生的家里面，在他的那个 basement 里面，我们大概有30几个弟兄姐妹，在那查经祷告会，啊，在查经祷告会的时候呢，他就提出来了，请大家弟兄姐妹为我来祷告，为刘医生来祷告，为我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呢，九月份来的那个牧师。他刚来写了一封信，来了一封信，邀请刘医生啊，邀请我圣诞节的时候到他们的教会去做布道会，去讲布道会啊。那他是个医生，他不是个牧师，不是个传道人，但是呢，现在一个牧师邀请他去他们教会，还是个大教会，美国一个大教会啊，去讲布道会。哎，他一提到那个牧师的时候，就忽然就勾起了我在九月份那句话了。那祷告会完了以后呢，我就跟着刘医生说：“刘医生啊，你圣诞节去见那个牧师是吧？”他是的。我说你去的时候能不能够问他一下，他九月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他讲过南美需要一个年轻人去那里做宣教，到底南美什么地方需要怎么样的年轻人？你替我问一问。那当我这样一提出这句话的时候呢，当时教会就是30几个弟兄姐妹还没走嘛，他都听见我在问这个提问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了，你这到底问什么？我就跟他们解释了，那次讲道那个牧师讲过这个话，结果30几个人里面呢，没有一个人记得那个牧师讲过这句话，除了我以外，只有另外一个人记得那个牧师讲过这句话，啊，就除了我，整个教会就还有另外一个人记得那个牧师讲过这句话。你们要是先知先觉的人，是聪明的话，你能现在就能猜出来另外那个人是谁？后来的师母，那个时候还不是师母。但是那个时候呢，已经算是女朋友了啊。啊，就是说已经开始我们两个人在讲，所以为什么我翘一门课我都要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啊。但是呢，他这一讲，哎，他原来他也记得那个牧师在九月的时候那个培林布道会的时候提过这个事，他不但记得提过这个事，他当时他自己也有感动。我们那次聚会呢，聚会完了以后呢，每人发了一个书签，空白的地方呢，后面是空白的，空白地方呢，我们每个人自己写一写，到底这一次的聚会啊，这个培灵会，我们对神有什么回应？我写的就是对那句话的一个回应，就是说那个牧师说在南美需要人去做宣教，我愿意做这个事情。啊，我这是我的回应，我就加在我的圣经里面，我然后就回到 K 点去读神学了。那天晚上查经祷告会的时候呢，我就来看看你的书签到底写了什么，因为我没机会看了，在那以前。结果他把他书签拿出来，我们两个人交换书签一看的时候，就发现他写的也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在那一刻就肯定了两件事情。你想到哪两件了是吧？第一个，我们神呼召我们去南美洲宣教，同时感动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事前也没商量，事后也没机会来谈，过了两个月后我们才对一对，原来我们都有这个呼召，我们都愿意回应这个呼召。我说这个是肯定是圣灵的感动了，不是我头脑发热。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个女朋友跑不了。啊，所以呢，后来我们结婚，我们接下来呢，就是79年4月我们就结婚了，就是说，我们78年11月对了这个书签啊，79年4月我们就结婚了，啊，结婚的时候呢，啊，你晓得这中国人嘛，都有这个，就是说你们结婚的新人，他们都要都就玩新娘了，就是说。到其中一个环节呢，就说了，就问师母了，啊，到底司徒礼怎么样向你求婚的？要不要再展示一下？师母当时说他没有跟我求婚，弟兄姐妹都很惊讶，他怎么可能他不跟你求婚，你怎么就嫁给他了？我就说不需要了，因为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神的带领，神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块了。我们在11月11号那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很清楚了这个事情。那然后呢，从那我们就定下来了，我们从那一天开始，就11月11号那天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寻求神的带领。怎么一起来寻求神带领呢？我们就约定了，我们一起灵修。怎么一起灵修呢？其实他在哈德坎，我在黑点，中间隔了100多公里。怎么一起灵修呢？我们就定下来，我们每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我们读同一段经文，啊，从哪开始呢？当时我们就说，到底从哪开始呢？我们就决定，既然我们在寻求神带领了，我们倒不如去从先知书开始，啊，所以呢，我们就78年11月，我们就从以赛亚书开始啊。你想，以赛亚书不容易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一天一章，一天一章。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来寻找神的带领。然后到了圣诞节，那个刘医生就到了美国了，啊，去带领布道会了，也见着那个牧师了，也跟那个牧师就提到我们的事情了。结果呢，我就在1979年元旦那天，就元月1号，在我的邮箱里面就看见他的信，我当时还很惊讶。怎么可能是元旦那天怎么会发信呢？这个今天是公众假期，不可能发信的。后来想想，可能前两天就已经发过来了，只不过呢，可能发到我邻居那里去，结果邻居一看错了，又送到我的邮箱里面。我说我是1979年1月1号看见那个美国的牧师的封信，他来信就说了，我跟刘继兄谈过了，你这是我们，他不是还是不参见，他不是见说你们这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现在就需要人，你们现在就去吧。我说我就问一问，怎么就现在就去了？我说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说神啊，我就是问一问，我也知道你会带领我去，但我没我的计划并不是现在就去。我说最起码我的神学3年神学我现在才读了一半，对不对？77到78年那个学年读了一年，然后78年9月到79年1月1号刚好读了半个学期，说3年的课程我才刚读了一半。我说我没有预备好，第一神学装备不够，第二也没有侍奉的经验，第三也没有社会经验，因为我是从学校就到学校的啊，从这个生物化学就直接就进到这个神学院了。我说可能应该要等一等吧，我经验也不够，不管是人生经验也不够，侍奉经验也不够，属灵经验什么都不够。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是不是应该要等一等？我觉得我就跟神祷告了啊，祷告我就跟神说了，我觉得应该再等个2-3年啊，最起码我这个神学要把它念完啊，不单是这样，而且呢我也应该要有一些的服事，有些服事经验，那最起码的 我也要结了婚才能去，对不对？人家要的不是你，要的是你们，对不对？我自己也马上要把门也带过去。我就这样祷告了。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跟你们说过了，我们就从1978年10月就开始从以赛亚书在读，读到了1979年1月的时候呢，以赛亚书就读完了，以赛亚书就66章，2个月就读完了。读完了以赛亚书，接下来是什么呢？看来得跟我也差不多，圣经除了创世纪在前面，你如果在后面，中间是什么你都可能不晓得。以赛亚后面是什么？耶利米书。所以呢，在79年1月，我大概是14、15号的那天，我就开始读耶利米书1章。那耶利米书1章呢，神就回答了我的问题。回答什么问题呢？用我的问题说，我神学也没念完，我又没有人生经验，也没工作经验，也什么经验都没有，我太不足够了，最起码让我再过个3年5年后吧。然后呢，耶利米书1章第4节，就神就呼召耶利米了。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呢，耶利米就跟神说了，神呐、啊、我是年幼的，我没 I'm not ready， 我没预备好。神就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你还没出，我还没把你造在母腹当中，你还没出母胎，我就认识你了、我就已经拣选你了、所以呢，我叫你去你尽管去、你不要害怕，我会把当说的话放进你的嘴里。我就读到那段圣经了，神就好像跟我说，我不要，你不要说你没经验，不要说你这个什么时候都不会，我叫你去你尽管去嘛。圣经是这样读了，但心里面总是不踏实，对不对？我神啊，好吧，你叫我去我也愿意去。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不过有几个问题要解决。那什么问题呢？我说最起码有3个问题，我就跟神说的，最起码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讲过了，他们要的是你们，不是你。所以第一个问题解决的，这肯定要先结了婚，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解决的，我也跟你们说过了，我到加拿大的时候，1973年那一年大赦，所以我是以移民身份来到加拿大的。移民身份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当时来的时候还不晓得原来移民有这样好的，这个加拿大政府对这个移民读书实在太好了，移民读书可以借钱，向政府借钱，那个时候借多少呢，现在听不多，1年可以借1400块钱，但是倘若不够的话，在1400块钱以上还有700块钱，那700块钱是不需要还的，前面1400要还，后面的700是不需要还，所以1年最多可以拿2100，以后还债的时候只还1400。你想我那个时候也没信主，能借的肯定要把它借下来，我就把2100全部借下来了。借下来以后，你晓得1970年代头的时候，2000多块钱能干什么事情？我借下来第一次借下这2100块钱，我就买了一个全新的 Toyota Corolla。 其实我是有，我不是缺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大学另外还有这个学校给我有奖学金的，然后又有就是我做 TA 也有给我有这些资助的啊，另外呢，我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所以我那时候呢，其实我是一点不缺钱的，但是也没信主，有这样好的人总是有贪心的，而且呢，我借了2100块钱呢，我必须要在1年以内把它全花掉，第二年才能够把2100全额又再借下来。 啊，我一直到信主后第一年我还在戒，但是到第二年信主后第二年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不应该戒了，因为其实这个钱借回来呢，我也是什么呀，我就乱花花掉了，我省一点，我就不需要借这笔钱。但是虽然后来再没有借钱嘛，但是累积欠下来的钱，我总共欠了大概五六千块钱。那五六千是一大笔钱。我说第二事情，我说我要还债，我不可能我不还债就跑到南美去就把这个债给赖掉了。我说作为基督徒不可以做这样事情的啊。我说神啊，倘若你让我自己还债也行，我去工作，我去打工啊，一个月就是还一点，一个月还一点，要把5-6千块钱还掉的话，可能也需要个3-5年。我说还有第三个，我要去的话，你要给我有路费，我没路费怎么走？不是到旁边那个城市啊，走路都可以走过去啊，在南美啊，怎么过去？我就跟神说了，神啊，就三件事情，你什么时候给我做好这三件事情，我就什么时候走。你给我拖3-5年，我就3-5年后走。你不跟我拖，立时给我做好，我立时就走。那我就跟神祷告，求这三件事情。那当我求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了，那我不单是求，我自己也想，我能做什么，我能尽上什么责任。我就想，还债吗？没钱。路费嘛，没钱，都是跟钱有关的。但是结婚嘛，领个证也可以结婚，对不对？那时候在加拿大，我们在 Halifax 领个证就10块钱加元，我10块钱还能掏出来的。我们就决定，我们就到法院公证，到政府那里拿领个证，公证结婚。结果我们是有这个决定。弟兄姐妹，当他们晓得我们有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干了。他说师母当时在教会里面是诗班指挥，诗班负责人，他是学音乐的嘛，他就教会的诗班他负责。我又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以前有很多服事，现在在读神学，那你两个人怎么可以不在教会结婚，一定要在教会结婚？我说没有钱。他说没有钱没关系，我们替你办，在教会替你办个婚礼啊。结果呢，弟兄姐妹呢就筹备替我们办婚礼，结果我们两个人婚礼呢就变成我们整个教会的婚礼。弟兄姐妹呢经常问他我们的婚礼怎么处理，我说怎么是你们的婚礼，是我们的婚礼。但不管怎么样，神呢就在我们说了79年4月我们结婚嘛。我呢就是在79年4月26号最后一门课新约上完了，所以我是把神学的第二年都上完了，考完最后一门课，然后我就从 Arcadia 就回到 Halifax。 回到 Halifax 以后呢，回到教会以后呢，教会的那个负责弟兄那个刘医生就给了我们一个信封，那信封里面呢就是两张飞机票。这两张飞机票哪来的呢？原来是在美国佛罗里达有一对的夫妇做生意的，他们以前在天里达，在特雷米达，他们在那里做过生意，后来去到美国，在佛罗里达，然后呢，现在呢，听美国纽约的一个那个牧师说，在加拿大有一对年轻人愿意到特雷米达去，他们也没见过我们，也不认识我们。就这样听说，他们就说他们愿意奉献两张飞机票，他们甚至连我们住哪都不晓得，所以只能把飞机票寄到教会，请那个弟兄转交给我们。啊，好了，4月26号，79年4月26号，飞机票来了，路费有了。我们4月28号结婚的，礼拜六结婚。啊，然后呢？4月28号的晚上，我们就发现我们有足够的钱还债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我们在那里，我在那里已经有6年时间了。啊， 不单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学校，在其他的就是社会上，我们也认识不少的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晓得我们可能结了婚以后就会到南美做宣教，所以呢送礼物呢我们是带不走的，他们就送什么，就信封里面夹着钱了，就送现金了，夹着钱。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接了在教会婚礼完了以后，我就一摞的信封一个一个打开，打开以后数一数刚好够还债，三件事情做好了。但是呢钱够了，但是还不了债，因为接下来礼拜天银行不开门，29号礼拜天，礼拜一早上30号4月30号我们到银行里面去，就把这个还债的事情给解决掉了。那我跟谁说过一件事情呢，说什么什么时候做好这三件事情我什么时候我就走，我跟谁说过了，我既然说过了，圣经里面呢等一下我们会看的传道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的，你来到神面前不要随便的许愿，许愿呢偿还不可思言，你不要跟谁说许错了，你许了愿你就要偿还，而且要尽你的尽快要偿还。我既然跟神说了什么时候做好我就什么时候走，4月30号早上我就把三件事情全做好了，然后我就4月30号就发现傍晚就有飞机从哈利法克斯到多伦多，然后第二天呢从多伦多就有飞机就到那个布林尼达，我们那个飞机票来回都是 open 的，是最贵的飞机票，就是拿着飞机票到机场只要它有位我就可以上飞机的那一种的飞机票。所以我就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今天晚上就走啊，我们4月30号就离开哈利法克斯，5月1号就开始在布林尼达就开始宣教。所以我说我们去走出这个宣教的道路，对我们来讲我很清楚的，神一步一步带领，从透过我们在读经灵修的过程里面，透过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给我这样一个的就是告诉我不要害怕，不要以为你经验不够，我既然我叫你去你就尽管去。但是除了这个话以后，我们还在祷告里面很清楚的求神几个事情，那这几个事情也不是乱求的，这几个事情呢其实都跟我们去完全有关系的。我不是乱求一个什么的什么的印证，那乃是说我要去的话我必须要把这三个事情做好，神就把这三个事情替我们做好了。其实我们做不了的，第一票奉献的那个还债的钱也不是我们挣回来的，弟兄姐妹不但是弟兄姐妹，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不信的朋友，他们都送礼金啊。其实我们这些收数钱的时候最大的份还是一个不信的人送的啊，他做餐馆的他送的这个就是他那份是最大的。但是神就预备了，唯独一件我们主动算是有点 contribution 的有点贡献的，就是说我们决定要结婚，到最后其实还是弟兄姐妹在帮我忙的啊。那次结婚呢，他们说是他们的，就我们教会我们的婚礼呢，其实也没做错的，因为呢结婚整个事情我只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出了个人连我的西装连我衬衣都是他们给我预备的啊，因为我一直在神学院嘛，所以我4月26号才回来，27那天28我就结婚了，我根本没时间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就说神的旨意其实并不是太难明白的，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把他的旨意他会告诉我们啊。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很清楚，5年后当我们回加拿大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啊，这个慢慢再说。 那在这里呢，就讲到神的旨意不难的。刚才已经讲过了，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神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要灭索多玛和摩拉？他说我不能不瞒着亚伯拉罕，因为这个事情跟亚伯拉罕有关。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就在那个城里面，跟他有点关系，他就让他知道，我先告诉你我要灭这个吧。同样的，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愿意去寻找的话，神是愿意让我们知道的。生命记里面就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这身形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们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这身形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其实神的话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不断的在带领我们。啊，当我们做一些的决定的时候，其实经常有神的话在当中。神是愿意，神是巴不得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刚才我们也读过，也看过这两段经文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神说愿意我们能够明白他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因为神不愿意，神是很愿意，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根本就带着一个不信的心再来读圣经。什么叫不信的心呢？我今天刚才在吃这个晚饭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姐妹讲，她说怎么带她的小孩进主啊？我说我小孩进主啊，其实呢，对我们家来讲，我两个小孩进主绝对不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看见神在我们的家里面做工作，他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我就讲了有一次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回到这个加拿大了，有个姐妹，她刚信主，她在信主以前呢，她已经在香港，她是大概二十七八岁才来上大学的，这比一般学生要年纪大一点，大的差不多有十年，因为她工作了十年，然后才来上大学。他在香港工作做什么呢？他就是买卖那些黄金啊、股票啊、期货啊，就是买卖这些。他买卖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客人他就买，他们叫 margin， 买那个就是客人说，当这个股上了五块钱一股的时候，你就替我把它放出去，就卖掉。他有些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个股应该还有升的价值。他就一直等五块钱不放出去，等到五块一、五块二、五块三还在放。那每一股多了三毛钱呢，就自己进口袋了，就不给那客人，客户五块钱就放出去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呢，他在这个买卖股票的过程里面呢，他自己其实也在冒险的，对不对？他说他们那个从事那个行业的人，很多人都拜偶像的，特别拜一个，他说有个很灵的啊，从泰国的请回来的一个叫四面佛的，他说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拜那个，他也拜。但是后来呢，因为十年后呢，因为感情的问题跟男朋友闹翻了，结果呢他离开香港，很伤心的离开香港到加拿大来读书了，读书就到了我们教会，就要进入了。到信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身上有邪灵，他被鬼附的。他拜那个四面佛，其实是他身上附了四个鬼，我们就替他赶鬼。那有些人就说，还有赶鬼的事情，怎么没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耶稣有没有赶鬼？使徒们有没有赶鬼？有的。那但是我在教会里面也不会大肆的来教导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确实一个很实在的事情，我们在南美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南美那里那个地方交鬼啊邪灵是很盛行的，这个巫术的事情很盛行的，这我们看得多。所以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赶鬼的过程里面啊，那个时候在教会赶鬼，就有人打电话到我家里面找我，我不在家的当然我儿子接的电话，我儿子就跟对方讲了，我爸现在不在家，他去教会了，他去赶鬼去了。那个找我的人没信主了，他听了以后他莫名其妙你在讲什么话。结果呢就是说我回家了，那天弄了一整天，晚上回去了，我儿子告诉我也太晚了，我第二天就打电话去找那个人。我说你昨天打电话给我，是啊，我说你儿子说你去赶鬼的到底什么一回事。那但是呢对我的小孩儿女来说呢，这个怎么讲，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明白吗？神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奇事，对他们来讲他认为这个是 norm， 这个是 expected。我说他们信主不信主这个绝对不是问题，只是问题是在哪呢，到底他们愿不愿意靠近主来顺服主，这是问题。信呢绝对是信的，没有人能够动摇他们这个信心的啊。但是他们愿意多顺服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晓得神是很愿意我们知道他旨意的，神既然愿意我们知道他旨意的话，圣经里面还讲到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有的子由，公羊的子由。他说你听从神的命令，你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胜过你做任何的侍奉，胜过你有多少的奉献啊。因为当时候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扫罗，神吩咐他要去灭尽亚玛力人，他没有听，结果就留下上好的牛羊，然后撒谎去见他的时候，他说这个牛羊留下来要奉要献给神的。神说我最重要的是你听话，不是要你给我多少东西，神不需要这些东西。圣经在诗篇五十篇里面讲到的，说天上的飞鸟是我的，山林里面的走兽都是我的，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你们能给我什么东西？我要求你们的就是你们有个以感谢为祭在献上，你们当以困难的时候你能来求告我，当我帮助你以后你们晓得来感谢我，我就要求这样多就是了。你是献不了什么东西给我的，你侍奉神真的需要我们这些侍奉呢？不是的，神让我们侍奉只不过是透过这个侍奉让我们能够成长。难道神真的需要你听你唱歌吗？你唱的真的好听吗？但是神却透过这个过程让我们能够成长起来，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呢就是神是愿意我们听命，愿意我们知道他旨意，但是神愿意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怎么才能够知道呢？那这个要等到明天早上了，因为今天我们就时间也到了，到八点半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明天呢我会继续从这个题目怎么样去明白。那其实呢我会讲到怎么样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我刚才告诉你我怎么样祷告，但是我告诉你怎么祷告可能你还不晓得背后的那个巧妙在哪里。我明天跟你们细细分析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